请我们唱诗。天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旁海对众所行，靠着圣所引导我寻求你，全能者，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俯伏下拜。我们盼望借助你圣经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盼望借助圣经的话语，因着你的启示，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我们不能够离开你的话，因此求你借助今天圣经的话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做一个信而顺服你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要继续交通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事情。那么请我们现在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现在我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四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是上次我们已经交通了，而且我们交通了已经说过，石头在圣经里头是代表什么属灵的意义。那么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又是什么意义啊？就是他要激动主耶稣的魂。因为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这样做啊。好，这是要激动主耶稣的魂，使主耶稣的魂能够脱离神的带领，脱离灵的带领，而进入到任志妄为的里面去。这个是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但是今天我们着重的要说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一个话字，请我们注意这个话字，请你现在用这个原文编号圣经好不好？好，这个话请你用原文编号圣经。你看这个话的下面啊，就是马太福音啊第四章。这个话下面的编号是4487。那么再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63节。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这一句话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我对你们说的话，你看这个话字的编号也是4487。那就圣经里有两个字是代表神的话，一个就是4487，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rhem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神对你说的话。我们知道圣经的话都是神说过的话，都是神的话，是神说过的话，但是不一定就是现在神要对你说的话啊。圣经的话不一定就是现在神要对你说的话。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也那个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意思他就是说，现在生命的意思就是活了啊，是我你活了，你有生命了，是灵，那也就是说主的话是你的灵活了，是我们的灵活了。现在主耶稣对我说的话或者神现在对我说的话就叫4487，我们叫应时的话，或者叫及时的话。这个话使我活了，而且使我的灵活了。那么我们还要请我们另外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看，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有一个字叫做道，你看它的编号不同，它叫3056，啊，这个也是神的话，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道，啊，原文编号圣经就是3056。那再请你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17章。约翰福音17章第17节，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看这个就是道，3056。这个道在希腊文叫 logos， 刚刚那个话叫做 rhema， 这两个不同的。道就是话， logos 就是话，是神说的话。整个圣经的话，神说的话都在圣经里面。神说的话，已经说过的话，记在圣经里面，我们叫它做 logos。中文把它翻成道，这个道就是真理。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真理。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你不能把圣经神说过的话随便拿一句来就说现在这句话就是神对我说了，你不能随便去拿一句的话来说。我们举个例来讲，请你读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马来福音第7章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虽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好，请我们要注意这一节圣经了。很多人读圣经啊，就把前面这几句话抓住了。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所以他抓住这个话，这是神的话呀。但是这个话不一定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因此我知道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啊就给祷告了，神啊，我希望有一栋房子，我希望还有一个很好的汽车。他就去求了，他怎么求？他说你说的祈求就给你嘛，寻找就寻见嘛，叩门就开门嘛，这是你讲的话嘛。他就这样天天去求，天天去求，这个很危险。因为这句话不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是圣经的话。你这样求的结果会出现一个问题，神不会给你，因为不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撒旦会瞒住你。这个传道人还写过书，的确他就求到了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求到了，谁给他的，这个就有问题了。因此这里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后面这句话很重要，第11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更把好东西，也许你求的是一件事情，比方有一个留学生，他就求主啊，我要进 UBC， 求你使我能够进 UBC。 结果他们又进到 UBC， 他进到 SFU 了。那你要知道，可能 SFU 就是更好的，比你求的更好，好不好？你在这里说，岂不把更好的给你吗？神都会拿更好的给我们，我们求的是这一个， 神不一定把这个给你，神会把更好的给你，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所以千万不要抓住圣经一句话，就说神跟你说过，那么我你就要给我，因为神说的那个话是神在圣经里记载的话，但是不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那个话叫瑞玛，不是。因此我们今天读了这些圣经，有一个字叫做瑞玛，看见了，那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这个是两回事情了。因此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分辨，你不能随便抓住圣经一句话，那就是神对我你说的话，不是，而是你现在如果神跟你说的话是什么话呢？这里告诉我们，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一定是使你的灵活了。现在给你的话一定是使你的灵活了，我们的灵常常是死的，灵死的就是我和神中间不能沟通，我不能顺服神。那么现在神给你的话就是使你能够顺服神，使你的灵活了，这个是最重要。因此我们刚刚讲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主耶稣说叫人活的神的话是最重要，所以肉体是无益的，因为魔鬼要主耶稣把石头变饼嘛，变饼的目的就是为了肉体吧。所以我们今天更重要的不是外面的东西来满足我，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你呢？我们现在求的无非就是财宝、钱，很多人追求的就是钱嘛，啊，有很多人也追求的世界的东西了，什么穿住什么房子、坐什么汽车等等，这一类东西就是我们追求的名和利。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些都叫肉体的东西，对我们不是有益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灵要活。上次我们说过，我们的灵不活，外面给我们的这些财富能够成为我们的累赘，成为我们的重担，成为我们的包袱，因为你里面没有平安，里面没有喜乐。所以这里主耶稣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不是说不靠食物，不单是靠食物，食物也要，外面的东西也要，我的身体要靠得活，但是更重要的是从神口里出的一切话，这个话是我们刚刚讲的是瑞玛，就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难处，你的环境有难处，家庭有难处，各种难处，但是在难处的里面你一定摸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现在怎么对你说的话，你应该怎么办。丈夫和妻子有的时候要 argue 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是拿肉体出来吗？就是肉体对肉体，这就有问题了啊。所以前两天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就问到这个事情，那么我就告诉她，我说如果你的丈夫说了一句话是把你的肉体引出来了，把肉体引出来了，那看来这就是问题了。因为如果你的丈夫给你说一句话，说句很气你的话，把你的肉体引不出来，你的肉体引不出来，这就对了。有的时候你的姊妹你的妻子给你说一句话很气你啊，好了，那么这一下把你的肉体如果领出来了，你的气也来了，你也发脾气了，这个叫肉体来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看见一个人他跟你说话是不是把你的肉体引出来，如果你的肉体要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及时的话，有没有瑞玛告诉你，那你怎么知道有瑞玛告诉你呢？你就回到神的面前去，你就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 你就要想到一件事情，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我活在这里不是靠我丈夫说这句话来活，不是靠我妻子说这句话来活，我乃是要靠神口里说的一句话，要靠那个瑞玛来活。这个瑞玛能够改变我。好，感谢主。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是用圣经的话来抵挡魔鬼，他是用生命记的话来抵挡魔鬼，就是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圣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而且这个话叫瑞玛，这个瑞玛是能够叫我的灵活了，我的灵活了就是我和神中间联合起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每一个人你必须和主耶稣发生关系，传道人只是把你引到主耶稣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你靠传道人没有用，他都是一个人，他也有罪，他连自己都顾不了，他怎么来顾你啊？你唯一的一个就是他要把你引到神的面前，你和主发生关系，你天天有瑞玛，天天有主的话就对了，你的灵就活了，你的灵一活了，你里面就满有喜乐，满有平安，神就给你能力了。好，感谢主。在第一个试探，魔鬼对主耶稣的第一个试探，就是喊主耶稣把石头变成饼，因为主耶稣40天没有吃饭嘛，饿了嘛，饿了就是肉体有需要嘛，所以当我们肉体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去听神的话，因为我们不单是靠食物，要靠神口里说的一切话。好，我想这是第一个试探，上次我们讲了，我们后面又继续讲到这里，现在我们来读第二个试探，请我们还是读马太福音第四章，请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读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五节到七节。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好，请我们注意，现在第五节，魔鬼把主耶稣带到哪里啊？带到圣城啊。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是到了耶路撒冷啊。那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圣灵是把主耶稣引到哪里去？你看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哪里啊？引到旷野啊，引到旷野。圣灵是把主耶稣引到旷野去受试探，所以我们受试探的地方应该是在旷野，不是在耶路撒冷。如果是耶路撒冷，圣灵就会把主耶稣引到耶路撒冷去了，因为我们受魔鬼试探的目的，魔鬼是需要想用试探来使我们失败，我们讲过，因为试探和试炼是一个字，魔鬼试探我们是要我们失败，但是主我们的神他是试炼我们，是要我们对他更有信心，更有信心。所以圣经里用的字就不同了，神对我们是试炼而不是试探。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旧约的圣经，请我们读生命记第八章。嗯， 第二节开始哈，第二节开始读，要读到第三节，好不好？或者多读一点，读到第四节，好吧？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念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那我们要看神对以色列人的苦练试炼在哪里啊？在旷野啊。那我们知道摩西四十年放羊在哪里啊？在旷野啊。所以神试炼我们一定是在旷野。旷野为什么？这里说饥饿嘛，任你饥饿，就是旷野是贫乏的地方，是缺乏的地方。当你处在一个缺乏的情况下，你才会去仰望什么，就看你的心内如何。神试炼我们要我们心内如何，神就会给你一个困难的环境啊。神不会把你放到像摩西早期放到皇宫里去啊，皇宫里去缺什么？什么都不缺。你怎么去仰望神呢？你怎么去依靠神呢？所以神如果把我们摆在一个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你看也会去仰望神。我知道有一对夫妻是农民，本来都在挖地呀、两夫妻非常恩爱，生活啊可能够他们吃跟他们用就够了，天天都很喜乐，都是基督徒，他们是基督徒，很喜乐。后来忽然有一天，这个丈夫就听说他们这个公社啊招人开拖拉机，去培训开拖拉机了。这个妻子一想，好啊，开拖拉机拿工资了嘛，那么我们以后也这个生活就好了，就富裕了嘛，开始就富裕了，就喊这个丈夫去开拖拉机去培训了。以后丈夫就 开拖拉机了，可是这个拖拉机一开就麻烦了，钱就多了，丈夫就住在县城不回家了，就和另外一个女人同居了。你看罪来了吧。人在贫穷的时候，在旷野，罪来引诱你，你会仰望神。但是你富裕了，钱多了怎么办？进赌场啊，对不对？哎呀，很多的罪都来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想要发财的人是用各种的愁苦把你自己吃透了。因此神试炼我们每一个人是把我们摆在旷野，不是把我们摆在一个富裕的地方，摆在旷野。那么现在我们看魔鬼把主耶稣带到哪里去呢？带到耶路撒冷，带到圣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大军的京城，那里不缺乏，在旷野没有东西吃，耶路撒冷有的是东西吃，不缺乏的。但是魔鬼把他引去的目的不但是到了圣城，而且把他带到殿顶上去了。我们知道殿是人侍奉神的地方，殿是神居住的地方，就在神的面前。人不是在旷野受试炼，而且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去了，神住的地方去了，这个应该很好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一定要分辨一件事情，魔鬼把主耶稣引去以后，是用圣经的话来试探他。你看他怎么讲啊，他就把他引到殿顶，马太福音第四章是到殿顶，到殿顶上就对他讲了，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知道，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圣殿，这是侍奉神的地方，魔鬼就会把神的话拿出来了。这里告诉我们，魔鬼知道神的话，他知道圣经有这句话，所以魔鬼知道这句话，他就会歪曲这一句话。不但歪曲这句话，是要把这句话告诉你，要你用这一句话去试探神，就在神的面前来试探神。那我们来看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所引用的这句话，在诗篇九十一篇，我们先要请我们读第一节，先读到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好，再请我们读九节到十一节，再到十二节。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第十二节，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这一节九十一篇是说什么？是说第二节，我要认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就说神是他的避难所，神是什么人的避难所？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一个人，你是住在隐秘处的，和神有交通的，那就一定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神是全能者，他的大能一定要保守你。所以因为神要保守你，所以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神就是祸患不会临到你。是神保守一个人，神做这个人的避难所，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第十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为什么？你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你跟神在交通啊，所以这些都不会临到你。不但不临到你，十一节，应当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啊。不但要保护你，十二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是说当一个人和神有密切交通，是住在神的居所的时候，神就一定会保护他脱离患难，也会命令使者去保护他的脚，是这个问题。那么现在魔鬼利用了这一段圣经，把它歪曲了，就取出一节来，这一节就是说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就喊主耶稣把这一句话拿出来，从房子上跳下去，从圣殿掉。你看这个叫不叫做断章取义啊？断章取义，叫不叫歪曲神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你知道魔鬼说这句话在什么地方说啊？在圣殿顶上啊，在神的面前啊，在耶路撒冷讲啊。所以今天你要知道啊，在我们今天来讲，你在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啊，你要注意啊， 你听见有人在告诉你你该怎么做怎么做，你要把圣经，我们要把圣经读好。他所用的这段圣经是不是断章取义？你要弄清楚，是不是歪曲了神的真理？原文不是这一个，是拿出一节来还你跟着这个去做，这就有问题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魔鬼用了这一句话来试探主耶稣，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第一个，他又是激动主耶稣的魂，因为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嘛。甚至我们说过激动的办法很多，如果你是你就这样去做，你不是你就不敢做，你有没有这个能耐？有能耐你就去做吧，好不好？这就是试探我们，激动我们的魂。第二个，而且是引用了圣经，如果主耶稣往下面跳了，而他去跳这一件事情引用的这个圣经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上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且这句话也不是神现在对主耶稣说的话，喊他去跳。这个就是说把圣经的话，神说过的话拿出来，我们拿了这句话去试探神，你懂不懂？我现在要跳了，看你保不保护我。你看圣经上有这句话吗？保护我的脚不在石头上吗？这叫试探神。所以我们一个人，我们没有瑞玛，不是神现在对我说的话，我就把圣经的话拿出一节来，我就去求神了，这个叫试探神。刚刚我们讲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祈求就给你，你把这句话就拿出来了，神啊，我需要一部汽车，你说的祈求就给你，那么现在你要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就错了。这个就是用神的话来试探神，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有的人会把我们领错，教我们去用圣经的话，实际上这些圣经的话都不是神现在对我说的瑞玛，要我这样去做，我不过是把这句话拿出来去试探神。就等于上一次我们讲禁食啊，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禁食的目的是去威胁什么？你听不听我的？我给你祷告那么久你都不听，不听我明天起禁食给你看。好了，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好吧？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谦卑的、顺服的、忍耐的、宽容的、一切相信的，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我绝对不能够用圣经的一句话拿来去试探神。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圣经读准确，否则我们就会断章取义，把这些圣经拿出来去求神，这个就是试探神。因着这个缘故，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见魔鬼试探主耶稣的地方错了。本来圣灵是把主耶稣引到哪里啊？引到旷野啊，现在在哪里啊？在耶路撒冷，在圣城啊，而且又是在殿顶上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你千万不要认为我现在是在教会里我就不怕了，教会里一切都是对的，传道人说的话都是对的。你要知道传道人也不完全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都不完全，我们还要知道教会也不完全。圣经里从来没有一句话是要我们顺服教会，你要注意，圣经里从来没有一句话要我们顺服教会，没有，只有顺服基督，因为基督才是头，教会是身体。那么教会今天还要怎么样？还要洗啊。那请你我们读一首圣经，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五章。 请我们26节，请我们读24:6哈，不是24:6吧？
是26。
好，第5章24:6，对，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5章24:6啊。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请你注意一个字，26节讲的用水借着道，这个道叫做什么？四是多少？这个本来不应该翻成道啊，应该翻成什么？话。
话。
你看刚刚不是读的都是话吗？
嗯。
所以今天教会还要洗，用什么来洗？用水，还要借着主的话。主的话就是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还要用这个来洗啊，要用瑞玛来洗。今天教会还在洗，用水，水是代表生命，水是代表生命，要用生命和现在的瑞玛神现在的话来把教会洗净，所以教会并不完全啊。所以你要喊，如果有人喊你讲要听教会的，服从教会，顺服教会，这句话是错的，圣经里没有这样一句话的。我们只有顺服基督，顺服头，我们每个人都要连于基督，不能连于教会的，因为教会还要洗。啊，因此你千万我们要注意，你不要说我今天在教会里所有一切串串讲的都是对的，不一定的，我们要小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圣经读好读准确呢？就是来鉴别一下，到底我听见别人说的要我这样去做，是不是有圣经的根据，是不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一个爱主的人，一个倾心祷告的人，一个在神面前有追求的人，就是要把自己和主耶稣连在一起。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连于基督，而不是连于任何一个传道人。好的，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刚刚讲了，魔鬼把主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带到圣城，带到圣殿，应该就很好了。但是带到那里去，还可以用神的话来试探主耶稣，而且不但试探主耶稣，要主耶稣用神的话，圣经的话来试探神。我现在要跳下去了，你看你用不用手使者来保护我的脚不到石头上，这就试探神。那么主耶稣没有接受，主耶稣也用圣经的话对付他。主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就是在马太福音第4章，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第7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你看到没有？好，经上又记着说，主耶稣是用圣经的话来对付撒旦，撒旦也是用圣经上的话来试探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加了一个又，你看那个原文编号的是那个又，又字下面有一个编号，就是原来有这句话的。现在我们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生命记，请我们读生命记第6章16节。生命记第6章16节，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
那么这里就主耶稣就用这句话了，不可试探神。因此我们就知道魔鬼会用神圣经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好像圣经的话到我思想里来了，这句话是不是神要我这样去做啊？你要知道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在思想里，而是在灵里面。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指教我们的地方是灵里，圣灵的话都是说的灵里，绝对不是耳朵能够听见的，也不是看一个异象。在旧约，神的引导是让你听见声音，看一个异象，这是旧约。新约没有一个异象是你自己求来的，没有。你去读《使徒行传》，你去读保罗的经历，神如果要给你一个异象，不是你去求，你都没有想到的，你就看见异象了，不是求来。如果你要求一个异象，就很危险，因为在新约，圣灵已经住在我里面。神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回到灵里去。犹大书告诉我们，连祷告都要在灵里，在灵里祈求。所以我们平常跟随神，一定要看灵里面圣灵对我怎么引导我，不是我听见一个声音，不是我看见了一个什么异象，这个很危险了。因此主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因为主是道成肉身，是圣灵怀润，他就是神，所以他的灵里面非常清楚。当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撒旦对他讲话，主耶稣的耳朵一定听见了，因为他对他讲嘛。那么魔鬼来试探他，主耶稣的眼睛也一定看见他了。但是今天魔鬼来试探我们，我们看不见。魔鬼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听不见。但是他会把他的试探摆在我的思想里，所以我们受试探，魔鬼所做的不是坐在我灵里，而是坐在我的思想里，坐在我的感情里。但是我已经说过，有一个国际学生，那么他就看见那个广告，电视的广告，要他去买这个彩票，买彩券，他说快到期了，赶快买，赶快买，买了就是多少万，这就是一个试探在思想里。所以魔鬼试探我们，是把圣经的话是摆在思想里，神对我们说话是把神的话 Rima 说在我的灵里面，灵里面是很深的一个感觉。那么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是在活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的里面，活在魂的里面，我们很少回到灵的里面去。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回到灵里去呢？有的时候你去聚会，一安静下来向神祷告，你回到灵里了。你遇见一个很大的难处，你要到神的面前去求神，你必须回到里面去，你安静下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啊，不一定是在灵里，就在我的思想里。所以我也举过例的，你看你到有的人的家里去，他歇饭吃饭歇饭嘛，祷告嘛，这里在歇饭，那里电视还在开的啊，到底耳朵听电视呢还是在祷告呢？啊，这一个就不是回到灵里去。所以我们勉励青年人，就是每天早晨起来，你在床上醒了，第一件事情你先对主说几句话，这个时候就安静在心灵里头，对主先说话。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常常把你的思想感情收回来，回到灵里面去和主交通，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平常不能学回到灵里的功课，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在思想感情上受魔鬼试探的时候，甚至于他用圣经的话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弄不清楚的。那么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去训练我们的灵，不只在早晨，也不只是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亲近神。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有一句话，枝子要住在葡萄树上。好，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先请我们读从第三节读读到第五节，三节读到第五节。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好，请你看看这个常字啊，你查查这个字典好不好，原文编号的字典3306，请你查查这个什么意思。3306，看见了吧？ Abide 或者 remain 就是住啊，不是常，是住。所以这里的常字，这一章圣经的常字都要当成住。枝子要住在葡萄树上，你才能结果子。也就是说，我天天你要住，我们怎么住法？你说我今天要和主怎么住啊？首先你的思想要住，你思想要想到他呀。我们挂一个牌子在那里，基督是我家之主，牌子可以挂，但是实际上他不是你家之主。我们常常忘记了我家里还多了一个人，对不对？如果你常常有他，你会想到他，那么你家里就多一个人，主就住在你的家里了。你想到他，你要常常和他说话呀，这个叫住啊。思想你要想到他，感情你要想到他，你要跟他说话，这就叫住在主里面。你必须住。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请我们读第七节，很重要的这一句话。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看，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怎么样，也就住在你们里面，看见没有？请问你看这个话的编号是多少啊？
48，
那就是 Rhema 嘛，就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寻求神的话，神在这件事情到底对我说什么话。那首先你要住在他里面，你天天都不住在他里面，你就住在你自己思想感情里面，那个不行的。那你说我要知道主的话，你不知道，我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行的。所以你必须是住在主里面的，也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要常常和他连在一起的。早晨起来你要想到他，你开汽车的时候也要想到他，你走路也要想到他。所以有人讲，保罗讲啊，随时随地都要祷告，无论的什么到哪里都可以祷告。他说那我走路我怎么祷告啊？我眼睛闭上了，前面有个电线杆我就撞上了嘛。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是灵里面祷告，你眼睛可以睁开，你还可以祷告，就是你的思想和它连在一起，感情连在一起。你开车你眼睛可以看前面，手也可以动，但是你灵里面不要离开主，你还可以从心里跟他说话。 有一个姊妹给我写了封信，她说：“蒋弟兄啊，你们说要天天读圣经，要天天亲近主，我哪里有时间？”她说：“我忙得不得了，家务事啊，做清洁、洗衣服，哦，煮饭多，洗菜，那真是忙。我怎么有时间来亲近主啊？”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做清洁的时候，你的思想在做什么？”他说：“我思想有点埋怨神啊，神啊，你给我这两个孩子啊，真是不听话，刚刚换了衣服出去又弄脏了。”你看，我说：“那你的思想就错了。”我说：“你换一个思想，你说主啊，我感谢你给我两个宝贝孩子，对不对？喊我来学功课。你要在神面前不是埋怨神，你要感谢神啊，随时你的思想、感情、意志要回到他那里去，这个叫住在主里面。如果你常常这样学习，你就发现 Rhema 就在你里面了，因为圣灵说的话你听不进去嘛。你如果常常回到主的面前去， Rhema 就进来。感谢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常常会有 Rhema， 他很清楚。所以当魔鬼用圣经话来试探他的时候，主耶稣就拒绝他。不但拒绝他，主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么这个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也是用圣经的话。所以圣经记载，圣经又记载了，魔鬼用圣经的话，主耶稣用也用圣经的话。魔鬼用圣经的话是歪曲圣经的话，是断章取义，主耶稣就用圣经的话来抵挡他。而且这个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就是神，你今天不能来试探神；第二个，主耶稣不会用圣经上话来试探父神，不会用圣经的话来试探父神。好，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今天如果是受试炼、受试探，第一个你在哪里？要弄清楚，你是在旷野呢，还是在耶路撒冷？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是在旷野，你有难处、你有缺乏的时候，这就是最好你依靠神的时候。但是在这种时候，你要忍耐，你千万不要赶快快一点快一点，我把神的话拿出来去试探神，就是说有的人说：“哎呀，我祷告了好久好久，神都不听，这个祷告大概没有用了。”不是的，那就是看你是不是住在主里面。底下就讲，如果你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在你里面，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今天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我们要学一个功课，要住在主里面，要听见那个 Rhema。 好，我想关于第二个试探，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第二个试探，那么关于第三个试探，我们就下一次交通。好，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我们还是请李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学校了很多功课，你也让我们看到了主我们如何经受这些试探。你要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就要我们天天的住在你的里面，不能离开你。当我们住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你及时的话语，你这个及时的话语在抵挡撒旦，抵挡撒旦。我们用我们平庸一般的话语来对付他，我们往往要犯错误，我们往往是试探神，你怜悯我们。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在当今的时代，你是在教会来呼召得胜者，我们感谢。就你给我们这些有这样关心我们，你让我们做一个，让我们争取做一个得胜者，让我们能够胜过撒旦，胜过世界，胜过我们自己的肉体。我都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求你愿意你自己得到荣耀，愿我们得到祝福，祝福，祝福。 祝福这个聚会，
嗯，
我们使我们更明白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的的确确我们需要及时的话语来应付撒旦一切的试探，应付世界上一切对我们引诱，应付一切世界上物质的引诱，物质以及我们自己老我对我们一切的参与，我们求你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得胜者，
嗯，
荣耀你的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